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是讲述一位女孩因学习压力过大而吞下大量的药物，导致脑死亡。在医生宣布她无法救回之后，女孩的父母决定捐出她的器官。然而一位医生提出可以拯救她，并成功奇迹地将她救醒。这件事引发了关于死亡和生命定义的讨论，尤其是现代医学对脑死亡的理解与古代人观念的差异。故事中亦探讨了古人对死亡灵魂的理解，以及现代科学和传统智慧的碰撞，提出了对生命、死亡及器官捐赠的深层思考。在2022年，一位17岁的女仔因为学习压力太大，一时冲动吞了成樽的安眠药，结果导致脑细胞死亡。在现代医疗仪器的维持下，她的心脏虽然还在跳紧，但医生都无奈地宣布她脑死亡。她父母在极度的悲痛之下，做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决定，就是捐出她的器官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正当捐赠手续准备进行的时候，有一位医生站出来，她说有办法救回这个女仔。她坚信脑死亡不等于生命的终结，而是一个可以重新来过的起点。经过她的努力治疗，几日之后，这个女仔竟然奇迹地从昏迷中醒翻。这件事在现代医学界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等同于起死回生。如果深入研究这个个案，可能会改变现时医学界对死亡标准的认定，甚至可能动摇一个行业利益的基础。所以有人有意想掩盖真相，亦引起了不同的讨论。从古代的医学角度是怎样看这件事呢？古代医学的看法认为，这个女仔根本未死，只是陷入了深度的昏迷。生命和死亡又是怎样划界线的呢？生命的终结就叫死亡，是一切生命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随着医学科技越来越进步，患者的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指标现在可以用药物和先进设备来维持甚至逆转。脑死亡的定义是指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完全是不可以逆转终止。医学界认为，当脑死亡发生，就算采用任何的医疗手段都救不回条命。但是单靠脑死亡这个指标就说一个人真的死了，这个未必够全面，甚至可能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当心脏还跳紧，身体还有活力的时候，为什么就断定它已经死了呢？会不会有人为了你的器官将病人特意医成脑死亡呢？古代人对死亡的标准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在古代民间没有现代化的检测仪器，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了，主要是看他的呼吸和心跳有没有停。如果心还跳，就代表还有生命。如果摸不到脉搏，鼻又没有气，身体僵硬，没有细体温，再抢救一段时间都没有脉搏或者没有气息，这样就可以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但古人的智慧其实远超表面那么简单，他们一般会将死者停尸7日，先安排入土为安，目的是给死者多一个还阳的机会。事实上，很多历史上记录到的案例显示， 有些人虽然被判定死了，但是停尸七日期间竟然奇迹地起死回生，这样的情况亦有不少。古人相信人是有魂和魄的，当魂魄分散或者飞走，这个人就会死亡。不过如果一个人积了大德，可能因为机缘巧合而魂魄归位，达到还阳，那他的生命就会延续。例如屠宰牛或者猪之后，即使他们的身体切成了碎片，有些肌肉组织还保持活力，甚至会规律地震动。而很多动物的心脏即使离开身体，都可以跳动一段时间才停。这些现象证明，虽然动物的主体死亡，但它们的身体细胞其实还活着。细胞是构成生命的基本单位，只要细胞还有活力，而肉身没有受严重破坏，一旦魂魄可以回去，生命就可能存活下去。在现代医学来讲，脑死亡并不代表脑细胞完全死去，而是检测不到脑细胞的活动电波。大脑其实是一个处理元神，即是魂魄信息的工具，负责将宇宙信息转化为人后天学到的动作、语言，然后表现出来。这个处理过程会产生所谓的脑电波，成为医学判断脑活动的标准。当魂魄完全离开身体，没有任何生命体向大脑发出指令，大脑就会进入静止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医学观察不到脑电波，就会认为这个人已经脑死亡。由于人的身体确实存在很多现代医学不承认或者不敢研究的生命体，古人说的三魂七魄等等，他们不会同时离开人体，魂魄会对大脑有些影响，令大脑可以检测到微弱的活动，医学界就会认为个人未死。例如之前说过，人有三魂，地魂主要是在大脑中心的黎元宫，是肉体的真正主宰，它又叫做主元神。天魂主要是在心脏，负责看着主元神不做坏事，它叫副元神。人魂主要在小腹部位，它是负责肉身的各种机能。三魂其实是三个独立的生命体，如果地魂离开了身体，个人就由天魂负责。有些人得夜游症就是这样，他梦游那阵做什么，主元神完全不记得。有些老年痴呆症都是因为主元神离开了身体，可能是去了冥府受审，而副元神又不理，那身体就不识人不识路。天魂离开的情况比较少见，因为天魂是要照顾地魂，不会轻易离开。当人做坏事前，成日会有些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想做坏事，另一个思想就会阻止他，这些就是天魂在这里发挥作用。但是总有些特殊情况，天魂离开一般是发生在修炼人身上。前几年有些气功师修得不错，但是他们修的是天魂，即是副元神。一旦副元神修成了就会离开，那个人没有了副元神的保护，没有了功能，结果往往会迅速堕落，做些呃人的事。有些坏人他们没有束缚，想做什么坏事都没有什么思想压力，他们都是没有副元神保护的人，副元神觉得他不得救，他就会离开，不会再保护这个人。 咁地运会唔会嚟睇呢？对人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可怕嘅经历，因为身体完全唔受控制，冇咗呼吸同心跳，但系自己仲明白所有嘢。当主元神同副元神同时离开，剩翻人魂管理身体。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医学上所讲的植物人，身体还活在这里，但是是一堆有活力的肉，没有了主宰。植物人的肉体没有坏，是有机会恢复，但是回来的生命体可能不是原来那个人的魂，因为原来的魂早就转生了，这副空壳可能会被其他生命体控制。上一节我们讲到这里，回来我们继续讲主元神。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如果修炼人可以令主元神离体，离体后嘅身体就冇咗主元神同副元神嘅管理。传统上修炼系先修副元神，佢会意识点样令主元神唔发挥作用，然后副元神就会离体。咁身体就冇咗主元神同副元神，当时嘅身体只系有咗人魂喺度管理，仲有呼吸、有心跳，佢会等一段时间。如果时间太长，佢觉得副元神会翻嚟，就会离开。离开后，七魄都会跟住走，咁嗰个人就系真死。人嘅器官可以移植。就是因为器官的细胞没有死，控制器官是一种神识，例如古人说的五脏神，每个器官上都有这个生命体，心脏离开身体还有跳动，就是因为个神识没有走，即是说真的死了的人是不可以捐器官的，能够捐器官的都是刚刚死的人，这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承受着很大的痛苦。器官移植通常会发生排异反应，不是新身体不接受器官，而是个器官不接受新身体，因为旧主人已经转生走了，剩下的器官不愿意继续活，咁就会拼命排斥。亲人之间嘅器官移植成功率比较高，系因为从微观角度睇，细胞之间会较为和谐。临床上输血唔可以输错血型，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唔同血型最初系属于唔同嘅人种，后来人种交配混血。经过好多次历史变迁，而家已经乱咗。仲有 AB 型，其实系 A 型同 B 型人种混血嘅产物。仲有啲稀有血型，真正纯粹嘅血型只有三种。 人種之中有個棕色人種，最初是由其他人種分化出來，血型排異是高級生命比人類的底線。白人、黑人、黃種人可以通婚，但是血型是有限的，它代表了最初生命的來源。古人很講究要留個全屍，我們的現代醫學發現三魂入面地魂會到冥府受審，根據他生前的業力安排進入六道輪迴，天魂會留在祠堂或者牌位上等下次轉生。如果這個魂層次很高，一般不會進入六道輪迴，他會在人間不同人的身體上居住。人魂來到冥府後，他生前是什麼樣，在冥府就是什麼樣。戰爭中有些人不見了手腳，只要他們撞回一起，他就是個完整的人。如果沒辦法走齊，在冥界的他都是殘缺的鬼。開了天目的人走過醫院附近，會見到很多沒得吃、沒得喝的嬰兒，他們都是墮胎的後果。墮胎的人往往會因為這些業力運勢很多年都不會好翻，三魂都沒有了身體，加上肉體細胞死亡，才算是真正的死亡。一旦細胞腐爛，三魂回不到來，三魂回不來都沒用。民間有千年殭屍的傳說，在湘西有趕屍的故事，西方影視作品入面都有生化喪屍，港人死了之後肉身腐爛都還可以活動，但是這些是不可能發生的，社會狀態不可以輕易被破壞，一旦肉體細胞死亡就不可以恢復活力。科學家的複製人項目，他是沒有天魂、地魂的人類，誰能夠控制他，他就是誰。現在由於各種的原因，複製人的研究停滯了，其實是因為高級生命不容許人類做這些實驗，沒有高級生命給他完成，他就會被低靈所控制，長大後無惡不作，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繼續講元神離體，曾經有些修煉者走到這一步就選擇了放棄，當他們的元神出竅，見到另外一個空間的美好，樂不思蜀，不願意回來，就決定留在那裡。但修煉不是一兩下，是要一修到底，修到正果先叫圓滿，半途而廢最多只能在三界裡面的天上外幾百年，然後都要繼續輪迴，這樣就真的很可惜。其實修煉的機會是極難得的，如果不珍惜，可能永遠都不會再有機會。有修煉人曾經分享過自己修煉的經歷，亦曾經有過元神出竅的體驗。起初這位修煉人能去到三界裡面的低層空間，好像冥界，陰沉沉，好陰冷，不太舒服，但隨著他的修煉提升，他開始可以去到三界的高層空間，那些地方真是美輪美奂，完全一塵不染。他們裝修屋企的時候是用大理石、水晶，在天上的地方連條路都是用羊脂肉建成，還會自己發出柔和的光，那裡的花草是用五彩寶石做，還是軟的、活的寶石。人間的寶石其實就是從那裡丟下來的， 但落到地球之后就会变硬。但遇到这些美好的景象，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一旦沉迷在那里就不会想回来。但其实三界天上的美好只是同人世间的相比已经很惊人，如果同三界外的真正美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完全是不同的层次和境界。修炼当中的安逸亦都是一个考验，不一定每一次考验都是以磨难的形式出现。有些人会觉得修炼太难太苦，不想继续修。的确，修炼是比任何事情都难，如果修炼不难，那很多其他人早就修成。但是修炼是修心，当你放低心头的执着，修炼其实会变得很容易。你觉得难，不是因为修炼真的难，而是你不愿放低那个执着的心。你越是僵持，那个关卡就越大。这个关卡其实就是你心的表现。如果你放低执着，这个关卡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修炼就是修心性。讲到修炼，其实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但因为时间所限，就只能讲到这里。下周再跟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